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让在今天是2017年的头一天来主日来跟大家来分享主的信息。首先我祝福在座每一位新年蒙福，但是我也知道我们的福气也唯有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他的平安他的喜乐。跟随主的道路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道路我跟随主的脚踪已经有30多年，但是我也知道只有在定睛在仰望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能够去在这个暴风雨当中，你看到在暴风雨之上的那位上帝，那位主，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不仅是为我们代求，他也赐给我们有他的话语，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每天的引领。这两天在这之前我参加了使者的差传年会，我想华人差传这是一个3年一次很大的聚会，我想众弟兄姐妹当中我看到有一些的在那里的侍奉也是为你们在当中的侍奉感谢主。我当中有很多的很好的信息也有很多的得着。有位牧师呢，这位 Francis Chan 他说他这个碰到一个年轻人他跟随的这个主的脚踪虽然很年轻，但是他的分享蛮有生命的这个内涵，就他就祷告希望他能够把他的女儿嫁给他。果然有一天这个男孩就来找他，这个男弟兄，他说我可不可以约你的女儿出去这个朋友先说没问题没问题，I'll pay for it， 我甚至为你付账去让他来跟他的女儿出去。在我们这个生命之光小小的教会里面我也碰到一位这样的年轻人虽然他只信主的跟随主才1年多，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那种坚定的那种跟随主的信心。当然我没女儿，但是不是因为这个，我想就是说让他很多时候他愿意去跟随主，乃是因为他看到真的是主的那种荣美，那种浩大他的荣耀。他可以原本回去在他国内有很好的这个家中有很多的事业，但是呢他就是愿意留下来，在明年的时候他准备上神学院。我为这位弟兄感谢主。当然在大会当中有很多的觉知的弟兄姐妹我也是为他们年轻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主。所以让我们今天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这段的经文看这段的经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假如说我们是当教授的人，我们很少愿意把我们的好学生去推荐给别人，但是在约翰福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从第一章是三到五十一节这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却把他的门徒，他最得意的这些门徒，去推荐给跟随，去推荐去给耶稣，让他们能够去跟随主。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也是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感谢主，我们这些觉知的，我们这位觉知弟兄，他没有来跟随我，而是来跟随这位天地万物的主宰，救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当耶稣的门徒 这几位跟随他的时候，他们是真正去已经理解了，去认识了这位主吗？还是主耶稣向他们显明他的能力和未来的一些事情？所以让我们看一下这些的第一次门徒来到主耶稣，主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跟随主，如何来跟随主。所以在这节的43到51节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些的事情发生，好不好？我们先来念一段，念一下这些的经文。又次，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们将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约翰福音是一本，可以在四个福音里面是一个非常具有深度的一卷书。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下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结构，主题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他的人得到永生。所以看到在开始从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是一个前言，使徒约翰介绍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真典，有真理，有恩典。唯有主耶稣能够将父彰显出来。但是他也说耶稣是真光，但是真光照在这个黑暗里，世人却不接受这个光。从前言开始发展，我们看到从第一章里面，接下来耶稣怎么样开始他的事工，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如何来介绍。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一章这一段的经文来看。当然在第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八节的时候，这里我们看到是约翰他一种降卑的一种来介绍来推荐 耶稣基督。是约翰是说、耶稣的开路先锋，他介绍他说耶稣是从神那里来，要为光，他是要为光做见证，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见证。然后第二天从二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当他开始介绍他给他的、其他的人的时候，门徒的时候，他非常明白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奋力公开的来介绍耶稣，所以使徒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以这个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又信他名的人，他们就赐他们儿子做神的儿女，以这个来开始来为主来介绍来推荐给接待他的人。你看到哪些是开始接待他信他的人，所以在第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这里，第三天使徒约翰推荐他的门徒去跟随主耶稣。所以安德烈首先就带着西门去见耶稣。那我们看下一章，你可以看到耶稣就把西门的名字改了，这个改这个名字是他是用未来式改成彼得，彼得的意思是一个石头，也预言彼得将来的生命的转变。其实彼得真的是一个很直爽的人，我觉得我跟随主很重要一点，因为彼得说过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当时在第六章那里你可以看到耶稣讲了一句，我的肉我的血是可以吃的，很多人就离开他了，那么不明白，但是彼得宣告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所以真的彼得的这个生命的改变，从一个渔夫他的转变，因为主首先改了他的名字，当然主知道彼得将来的生命的情形。后来也可以看到安德烈彼得其实他们都为主殉道了。然后到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这个我们看到这是第四天，腓力拿但业也成为了门徒。当然在这个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去，他们也去看，有几个动词，他们住下来了，跟耶稣住下来，然后他们就开始传告诉别人，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把主耶稣的对我们的恩典我们传出去，然后领人归向主耶稣基督。当然主耶稣继续来呼召其他的门徒来跟随他。所以在今天经文里面我有两方面来跟他来分享，主在这个当中他呼召门徒，然后他们来跟随他，主的心意在哪里？第一个，上帝要通过他儿女来传扬他的名，使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能够得着荣耀。从四十三节到四十六节我们看到这个四十三节里面有一个想要，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不是说耶稣突然觉得他心里面一阵冲动， 而是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主耶稣定义要从约旦河外面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从这边这个往加利利去。主每次走这些道都有他的心意在里面。耶稣呼召腓力，看到腓力这位人来跟从他。为什么腓力就跟从了主呢？那我们看啊，腓力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腓力像安德烈一样，把拿但业也介绍，安德烈把他的把彼得介绍给他，腓力把拿但业来介绍给这个耶稣。为什么要他这样做呢？其实我们看到四十四节，这里有一个线索。那四十四节，这腓力是个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因为他们是老乡。我们应该把我们最亲近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乡亲、同学等等。彼得向他推荐耶稣。四十五节，腓力比安德烈宣告更进一步，而且更准确。这里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什么？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这众先知所记忆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他介绍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特别指定那个出生的那个住在拿撒勒那位耶稣，生长在拿撒勒那位耶稣。所以四十六节这里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那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人一种偏见啊。这就这几天大会上，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他说我们在当中有很多人偏见，我们瞧不起某一些的人，瞧不起某一些的种族。可能看到一些的社会上的一些的乞丐等等，有些人从监狱里面出来的，在弗兰斯县他们的教会里面，他们有哈佛毕业的博士，他们也从刚从监狱出来的人，有各地方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的敬拜，能够荣耀神。当然他们还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很容易就产生这些的偏见。拿但业也是这样，所以他先入为主，不相信主耶稣的身份。拿但业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巴多罗买，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节中，跟腓力名字他连在一起的，他就是来自迦拿啊。这个我的 slide 上应该会有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迦拿跟拿撒勒很靠近的啊，就是一个城市，迦拿在拿撒勒北边，大概十五公里。但是腓力的这个忠实的耐心的传达主耶稣的这个话，他说什么？前面主耶稣说你们来看，腓力同样说你来看。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人来经历到主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来看看我们教会里面，看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有没有活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圣灵的引领我们每天，我们有没有真的是 有那种主耶稣基督的香气在里面。你们来看，所以他也叫这个安德烈来看，看是一种经历，但是当他们住的时候是一个决定。当然我们知道历史证明腓力跟安德烈拿单叶这几位，他们生命彻底被翻转，他们不仅是积极去传道，而且他们领人归主，后来也都为主所殉道，所以他们是荣耀的主。殉道是一个最让我们得到一个荣耀的，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这样说，他得到了公义的冠冕。刚才我们唱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是一个至高的奖赏，至高的荣耀。其实我们原本每个人我们都是罪人，这些门徒也不例外，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当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不仅我们的罪被赦免，而且我们靠主的能力能够来战胜这个罪，战胜罪的辖制，我们渐渐也恢复了上帝造人原本赐人他这个荣耀的一个形象。我们恢复了这样的他造我们的形象。我讲到渐渐的时候，是因为主有耐心，爱是很久忍耐。常常我们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可能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一些人不像一个主基督徒的样子，我们就非常的对他瞧不起。其实我想到我个人，我开始信主的时候，不仅是不冷不热，我还对主有很大的怀疑，因为母亲得了很脑瘤，我看到她很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受到苦难。母亲是个很好的人，但是我对圣经的理解，我对主的认识，那比这些的门徒都差了很多。但是感谢主，我有一个妻子，她理解，她为我祷告。当我在抵挡的时候，他只是说邀请我去教会，继续去明白，去你去读圣经，你去更加理解。是当然圣灵感动，感谢主，他的祷告和弟兄姐妹的祷告，有一天我真的就是再次的因着神的恩典被神摸到的时候，我回到了主的面前。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很多的机会，他的耐心超过任何的人。常常我们没有耐心，我们对这种小孩，对我们的配偶，可能对我们的同工，或者是有些的弟兄姐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长进不像有些人很快。所以在这里主是有耐心，福音是神的大能，它足够使人生，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我们得到新而永恒的生命。但是当然我们不只是说只是享受福音的恩典好处，假如我们只是想到福音的好处而去传这个福音的话，这是假的福音。你忘了，或者你故意忽略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心意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去忠心的而去跟随主。比利·格兰有讲过这句话，我们被造不是囤积储水池，囤积的储水池，而是被造为流通的管道。但许多人时候会说，就像我以前的疑问，我正在受苦啊，可能是人际的关系，婆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与儿女的关系，生病等等等等，我正在受苦，哪有什么好处呢？但是人的受苦，神有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每一个人受苦就好像每一个人一定会死一样，是一个必经的道路。我们如何去把这个痛苦来转成荣耀神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对这个苦难的一个态度。苦难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我们的罪所造成，但是我们对苦难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态度？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主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什么？为神的荣耀。好，生病都可以荣耀神吗？的确，大家知道有位姐妹叫做蔡淑娟啊，对，蔡淑娟啊，对不起，蔡淑娟啊，知道另外有个蔡淑，她是使者协会的，可以说是达人，因为她把她得了一种病，是完全她没有办法看到啊，就是她没有眼睛，绝对不能碰到光，所以她一天到晚就是住在一个暗室里面，戴着黑眼镜，甚至碰到光，她整个人就会昏头转向。那个刺啊，这可能一种精神上的啊那种疾病，神经的问题。但是去看他的人，每一个人不仅是说以为去安慰蔡姐妹，但是反而被蔡姐妹的这种感动。后来他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他把所有这些的当时这个使者在那边的所有的这些的田地全部捐给使者。所以今天你看到使者协会有这样大的一个祝福，乃是因为蔡姐妹。所以苦难可以转变成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祝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节宣告，我们一生都是要荣耀神，或吃或喝，任何的事情，苦难也可以荣耀神。我们跟随主，我们也是一条荣耀的道路，不管一切都是要荣耀神。所以我们有几个问题我们要思考，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有没有结出圣灵的九种紧紧相连的果子吗？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等等，我们有吗？我们的家庭是很和谐，有主的同在吗？我们的儿女他们有属天的生命吗？你看中的是儿女的前途呢，还是他属灵的生命？我们到今天，我们有没有传扬主的名？我们带领过一个人直接或者间接的归向主吗？我们现在的生命，我们是荣耀神吗？如果没有，我想神还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今天就是可以开始。我们不能，但是在你我里面的圣灵能够让我们凡事能够荣耀神。第二点，上帝要通过他自己来显明他的名，使上帝自己得到荣耀。从四十七节到五十一节，四十七节说真以色列人意思就是下半句这里提到的，他心里面没有诡诈，真以色列人这个人没有诡诈。耶稣能够洞察人的心，虽然拿单也不信，不相信腓力对主身份的一个宣告，但是耶稣他知道拿单也心里面的真诚，真诚是很好，但是没有信主，真诚也就失去它的意义。很多的回教徒他们非常的真诚去敬拜，但是敬拜错了。有位牧师在这次他提到说，有些的这个 gang member 啊，这个帮派的里面的人，哇，他们真的是真心彼此的相爱，甚至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还相爱。他们的合一是错的对象，所以耶稣说他是真以色列人，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那边有提到一个名字叫雅各，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雅各、以扫，亚伯拉罕、以扫、以撒还有雅各。这个雅各后来改名成为以色列，改名以色列。在诗篇三十二篇第二节，他说：“凡心里没有诡诈的人，这人是有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清心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但是以色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能够看见上帝的人。所以神把雅各改成一个欺骗的人、诡诈的人，能够看见、遇见上帝的人。主耶稣在这里也要拿单业，他虽然是非常真诚，但是他真的要看见，看见什么？底下耶稣会给他一个启示。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拿单也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了什么事情，但这并不重要。是耶稣说出拿单也心中的意念的时候，使拿单也心里面很震惊。他怎么知道？耶稣怎么知道？虽然拿单也对耶稣的这个评价是如此，但是耶稣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耶稣用看见这个意思，这个字原文是一种透视，一种认识，对一个人一个深度的认识呢，是要经历的。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那种每一天花了很多的时间，最多的时间就是跟我们的配偶在一起。为什么说夫所以这个丈夫与妻子要离开这个父母结为一体。但是我们即使花上一生的时间，也不可能完完全的认识彼此的对方。当然拿单也当时不能完全理解耶稣身份的意义，所以上帝就感动拿单业对耶稣生一个宣告，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可以说拿单业的宣告是当时的宣告，是上帝的给他的启示，加上拿单业对耶稣一种超自然知识的一个回应。他怎么知道我这个人是没有诡诈？ 当然这是头脑的相信，他接受了，拿单也在头脑里面他接受了，但是他没有经历到耶稣，他才刚刚碰到他。所以耶稣在深入的宣告在五十节下面，他说你将要看到比这个更大的事，要看看到经历到。你说我，他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他已经强调告诉你，不是只是告诉拿单，告诉你们啊，注意这里是当时有其他人在，这几位门徒都在，所有的其他的门徒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天开了这个意象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二节，雅各那时候他睡在他逃离这个以撒的追杀，所以他就逃离他这以扫的追杀，所以他就睡在晚上睡在这个石头上，哎，梦到了这个天上的异象，有个天梯从地上通到天上，而且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梯子当然在这里，在当时是指的雅各。上帝开恩，透过天使给雅各的启示。上帝拣选雅各，给他一个新的名字，让他的后裔里面有弥赛亚在那里，从他而出，实现了亚伯拉罕之约，使万人得福。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拿单业跟其他门徒他们都要看到比新的一个雅各，生命改变雅各更大的一件事情，一大意象是什么？这个梯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第三天复活，埋葬被埋葬，第三天复活，天父要通过主耶稣基督独特儿子的道成肉身，取得人的奴仆的样式来到人世间，代替所有人的罪而被钉死，第三天复活，完成拯救人类的计划。那即使这个拯救的计划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边，主耶稣也说他的祷告，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来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自己的荣耀的首要的心意是要他的荣耀被彰显，即使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样的救恩，这样的行动也是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看到在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这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所以一切被造万物都要荣耀神，而且连主耶稣对人的救恩也是在上帝，使上帝得到荣耀，包括他的圣名，他的国度，他的权柄，看到主导文当中。所以主耶稣基督对人的救赎其实是次要，首要的是让神得到一切的荣耀，免得我们人自高自大。假如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救赎是最重要的话，那我们就很自高自大，以自我为中心。这次这个有个讲员，主要讲员他用了两种比喻，我觉得蛮好的。他这边讲到有一个猫，猫通常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在这里用一个比方，他说主人爱我，那我一定是上帝了。所以猫说只要他只要祝福，他不愿意给出去，不愿意负责任， 他放不下很多东西。为什么？因为主为我死啊，我是主要的，对不对？所以我要我的儿女将来听我的话，要孝敬我，他们要走我的道路，我要叫他们走东，他们就不能走西，他们绝对不可以去中东那种地方去宣教。这是一个猫的态度。他说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神学的思想，但是他忘了神首要的目的是要人让他得荣耀。所以这有另外一种人，狗是我们大家知道很忠心，对不对？说狗是说，猫是说主人爱我，这么样爱我，所以我是神。但是狗说主人这样爱我，那主人一定是神了。所以他是至死忠心，他明白你试着去真正去明白主的心，他放得下，他认为是我是次要的，所以我要的儿子神是首要的，所以我要儿女去凡事顺服神，他们绝对可以凭主来差遣。所以在这里上帝的荣耀是首要的，因为上帝是首要的，我们是次要的。上帝不必造我们，但是他造我们也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他爱我们。一切的万物其实都在荣耀神，我刚才提到。所以在圣经里面他要我们首先去什么样，大家知道大诫命里面最重要的第一个诫命首先是什么样，尽心尽力是吧，尽心尽意去爱主你的神。最重要的我们先要去爱神，其次呢爱人如己。所以可以看到十诫里面前四诫是什么，我们要去尽心尽力爱神，然后后面的六诫才是说去爱人如己。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因为假如说我们没有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我们怎么去爱人如己呢？我们口里面说哦，爱神，然后我们去爱人如己，我们没有真正跟神建立一个亲密关系，没有他的能力，我们怎么去能够去爱人？空话。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主，明白的他的心以后，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以后，我们把他放在我们心中里面的地位是首要的时候，以至于我们愿意完全顺服，忠心的去至死忠心去跟随主，这个时候上帝就得到荣耀。我想这是你我这个新年的一个愿望吗？一个新的愿望吗？每次到了新年开始的时候，很多的专家就分别对经济、政治、气象啊等等啊进行预测，今年将会有战争，或者有没有战争，或者是啊会和平啊，会贫穷、丰盛啊，经济上进步还是停滞啊，世界各国人都会期待今年可能会比去年好等等。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会发生什么事，而然而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这个世代会越来越坏，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而是感谢主，基督徒在主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跟主有亲密的接触的关系，那种读经祷告那种在主里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基督徒能够透过认识我们这位神，我们爱他的人，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所发的光会越来越明亮。虽然世界越来越黑暗，但是基督徒会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从过去、现在到永远，耶稣基督都是不会改变的。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喜乐和盼望。2016年刚刚过去了，就这样。昨天我还在那边回来，今天这个拆船年会已经过了。我在当中碰到好多以前碰到的这个弟兄姐妹，那时候小孩子还很小，而现在，哇，时间是飞逝。很多这些东西都带给我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抓住那个永恒？我们有跟随主？我听到一个教会，他们在国内的一个教会，他们有一个规定，也让我很大的冲击。通常我们见证的时候说，主啊，祝福我，主医治我，医治那个，但是他们规定，没有生命的改变，不许上台做见证。这是国内一个教会，没有生命的改变，不许上台做见证。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想我们在海外的教会，我们有很大的祝福，但是我们有没有生命真正的是改变，让别人看到？好，我们今天的结论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在这里，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心意，也是一个荣耀主的一个机会。上帝可以通过他的儿女来传扬他的名，使他得到荣耀。上帝可以通过他自己来显明他的名，让他来得荣耀。在新年的这个主日啊，我们新年的心愿啊，不是心里面，我们的新的愿望是什么呢？我们跟从的是什么呢？我们跟从这个世界呢，或者是我们跟随的是基督？假如我们真正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就应该继续谦卑的，我们很单纯的，我们至死忠心的来跟随主。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去更认识、去经历主耶稣基督，一个我们让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我们有那种一个线上能够顺服、为主发光的生命，一个会结果的生命。我们一生其实有三样东西永远一去不复返，就是时间、小孩子，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青春。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生命的长短，但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过得一个更丰盛的一个生命。丰盛的生命不在乎多少的名利成就，而是在乎我们是否真正达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意。所以祝福各位一个新年的蒙福，但是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从真正享受这样的福气。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是荣耀的光辉。主啊，你彰显了父神的一切的荣耀，以及主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乃是最大的荣耀。我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与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因为这是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使我们真的感动，让我们能够被圣灵、被你的圣灵所充满，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去彰显主你自己的荣美，使更多人能够来经历到主你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求你祝福与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甘心忠心的来跟随你。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是圣餐的时间，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